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是2022年的第一个主日，我先祝贺大家新年快乐，能够与大家见面，一起思想神的话语，我的心里非常的感恩。那今天的第一篇，今天是今年的第一篇信息，那通常新年的第一篇信息呢，应该是一个定调的一个信息，就是 keynote 的一个 message， 把大家的心思意念呢都引到一个方向，那那个方向呢就是教会的主题，就像我们常常参加 conference， 对不对？一个学术的研讨会，那第一个讲员呢叫做 keynote speaker， 那他会把整个会议的主调讲出来，让参与者有所期待。那当然，这样子的定调信息，是要这个本堂的长老们来传讲的。那不过，我想，我不管今年的信息是什么，我在程序上已经看到，我们做一个神中心的好管家。我不管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传福音呢，是一件少不了的事情。今年等一下，我在想。我想这也是一个巧合。那在上一个主日，这个守灵弟兄的信息里面也提醒我们要传福音，对不对？在信息快要结束的时候，他特别提醒我们要传福音。那今年呢，我也是对福音的负担特别的重。那主要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 COVID-19 使我们失去了不少传福音的机会。回顾过去的两年我们有好多的时间被困在家里就白白的浪费掉了。冬令会呢我们也不能到营地去举行。根据过去的经历这冬令会是一个蛮好的传福音的机会，很多的福音朋友会应邀去参加的。然后呢布道会也没有了因为人不敢参加这个大型的室内聚会。那迎新的烤肉呢也取消了，因为烤肉总不能移到线上去举行，对不对？所以我心里呢就是总想说我们要把这些失去的机会去追回来。这是第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原因呢我回想过去几年我自己对这个福音工作的摆上我心里就觉得非常的亏欠，因为我觉得做的实在是太少。而且我想我也不能够拿我的年纪不能够拿这个疫情来当做一个借口。所以呢我因为这样我的对福音的这个负担就特别的重。所以今天我想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的这段经文就是刚刚我们念的这段经文来和大家一起思想一些有关福音的事情。我们要来看使徒保罗的福音的人生观他自己曾经说过凡我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哥林多前书的9章23节他之所以能够这样子做是因为他有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人生观。那我们也可以构建这样子的一个人生观，那这对我们传福音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了它，这个传福音会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那意思就是说我们与人谈论福音呢谈论福音呢就不是一件令我们害怕或者是难堪的这个事情所以我们要来思想这一段的经文。那我们已经念过这段经文所以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你所定的日子能够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到你的殿中我们一同来敬拜你。主啊，我们将思想你话语的这段时间仰望主我们恭敬等候在你的面前人都是软弱的，主啊，人所准备的信息也都是有限的，主啊，但我们恳求你自己的灵亲自来向我们说话，好让我们得到保足。我们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哥林多后书从 二章十四节一直到七章四节，就今天我们的经文是其中的一部分。二章十四节到七章四节是整本书信里面一个离题的插段，而且呢是很长的一段，几乎有五章的经文。那这是圣经里面很少看到的。在这段经文以前呢，保罗讲到他从前在特罗亚，特罗亚在土耳其的西边，因为等不到提多，所以心里不安，大概他们是约好了在那个地方碰面，然后呢他就往马其顿去了。然后之后呢，使徒保罗又提到说他在马其顿终于就找到了提多，而且听到他带来的好消息，心里就得到安慰。而中间就插入这一段很长的经文，那我觉得这是出于圣灵特别的启示，特别的感动，是为了后来的基督徒所预备的，那包括我们在内。因为这段经文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叫新约的执事，叫新约的执事 ，the minister of the new covenant。那什么叫做新约的执事呢？就是按照主耶稣与我们所立的新约来服侍主的人，叫做新约的执事。不是按着律法或者是以色列人的旧样式，乃是照着圣灵来服侍的，这样的人叫新约的执事。因为使徒保罗说，我们能够承当这新约的执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或者是圣灵是叫人活，这是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那字句呢，或者是律法是让我们可以知罪，所以呢就定了我们的罪，把我们送到死地。所以保罗说，旧约的执事呢是定罪的执事，那可是我们知道那赐生命圣灵的律能在基督耶稣里面释放我们，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这是罗马书的八章二节。一个新约的执事他的服事呢，就是要使人活过来，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就像三章十七节所说的，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那在这一段很长的经文里面呢，使徒保罗就列出了新约的执事的许多的特质比如说一个新约的执事，他常常在基督里夸胜，到处显扬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他不凭外貌认人，他不图受神的恩典，反将自己看作神的仆人，他不需要别人的推荐信，因为他所服侍的人就是他的推荐信，那他也不为自己而活，而是为主而活等等有很多。那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是新约的执事所以呢这段经文就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其实这跟今天的主题没有太大关系，可是我就有一个负担把它提出来这段经文从二章十四节到七章四节对一个新约的执事非常的重要。所以鼓励大家，我们常常把这段经文拿起来读把它当作一面镜子，我们来反省自己的服事。那当然新约的执事呢也需要构建一个福音的人生观，那这就是今天我们要一起思想的主题。那经文一开始就讲说，我们有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那这个宝贝是什么呢如果从前后文来看的话呢，应该是福音这个宝贝应该是福音因为福音是非常宝贵的它可以使人得救。那我们既然有这个宝贝在我们的心里，那神就赐给我们莫大的能力，可以把这个福音可以来传给别人可是我经过很多的思考几经思考以后我觉得更好的解释呢，这个宝贝应该是基督因为基督呢就是使徒保罗所传的福音并没有矛盾 哥林多四章，哥林多后书四章三节说，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所以保罗一生所致力的，就是要将人的心意夺回，使他顺服基督，称基督为主。那我们传福音也是一样，除非我们将一个人完全的带到神的面前，使他顺服基督，我们的工作呢就没有完成。再者，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这些瓦器，不止几个钱的这个瓦器，才能够有这个莫大的能力。基督是我们能力的来源。使徒保罗经历了，他亲身经历了那个莫大的能力，在三次 的宣道旅行中，几乎所到的每一个地方，保罗还有他的同工都受到敌人的围困，还有攻击。我们都记得，在腓立比呢有被鬼附的使女的那个事件，在以弗所有银匠迪米丢的事件，在帖撒罗尼迦有耶孙的事件，在哥林多呢有不幸的犹太人的事件，这些事件呢，都是有人要攻击他，结果神都用他的大能使保罗跟他的同工们可以从敌人的攻击中脱困而出，这是他所说的，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我们也记得保罗在雅典看到满城都是偶像，所以他心里就非常的着急，每天在街上跟人家辩论，他要传讲耶稣复活的事情，结果就被人讥笑，说这个胡言乱语的到底要说什么。然后他回到安提阿，他又发现有人从耶路撒冷过来要给外邦的信徒行割礼，就让他心里非常的气愤。所以这些都是让保罗心里作难，可是呢他并不失望，那最后都在圣灵的带领下面，这些问题都得到解决。那在第三次的布道旅程结束的时候，保罗来到了耶路撒冷，那当地的犹太人呢因他起了暴动，他们 千方百计的要除去保罗，可是神却借着军营里面的一位千夫长拯救了他，而且让他有机会在亚基帕王的面前，在罗马的巡抚菲斯都的面前为主做见证，而且呢他至终就到了罗马，把他的案件上诉杀该，上诉该杀。所以这就是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所以保罗又一次经历了这个神的大能。那最后呢，使徒保罗回想起他的一个经历，在路斯德的一个经历，圣经上说，这有犹太人从以哥念过来，然后就挑唆众人用石头打保罗，结果呢就真的把他打死了，他们以为他死了，就拖到城外去，可是当这个众门徒围观的时候，他又跳起来跟他们一起进城，神从死亡的边缘拯救了他，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这是他毕生难忘的一个经历。有人讲说，这个保罗有被提到三层天的经历，就是发生在这个时候。那我们也有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面，所以呢，我们要去经历他的能力，否则就非常的可惜，对不对？我知道对某些人而言，我自己也包括在里面，就是我们跟人家谈论福音的时候呢，会觉得很困难，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可是呢，你一旦克服了那个困难，你一旦开口讲话的时候呢，那宝贝的能力就会显出来，我记得听到过一个姐妹的见证，她第一次跟人家谈福音，那她就很想把圣经里面一些重要的经文就翻给这个他传讲福音的这个人去看，那可是呢他的圣经并不熟，他也不知道怎么去找，可是他就凭着信心拿起圣经，他说一翻就翻到，他说好几节经文我一翻就翻到，一点都困难都没有。所以事后他就想起来，这个不是他的力量，真的是这个宝贝的这个力量在帮助他。 如果有人听你，因为听到你传福音而信主，我相信那个经历是非常的令人惊奇，令人喜乐，是一种无法言喻的一个喜乐。我居然也可以带人信主，所以我们去经历看看，这个喜乐是非常大。当然你也会有被拒绝的时候，甚至会碰到一些很尴尬的场面，我觉得都没有关系，主耶稣已经给你那个力量照他的心意去做，所以你心里会觉得很平安的，你心里会觉得很释然，也许主要你撒种让别人来收割，都一样的蒙他的喜悦。我们晓得传福音是我们的责任，可是使人得救呢是圣灵的工作，凡神所预定得救的人都会在所定的时间听信福音，可是呢神要我们参与他的计划。今天传福音呢比五年以前比十年以前要困难得多，我相信这个常去参加短宣的弟兄姐妹都会察觉到，因为时代在变，人心在变，而且变得非常的快，这个变化呢是越来越远离神。那如果我们照着今天的市局的走向来看的话呢，以后还要更艰难，甚至呢是会有逼迫，但是我们不要气馁。当时的使徒们他们也是在罗马政府在犹太人的双重的压力之下，他们挺身而出来传基督耶稣的福音，所以艰难的环境使我们更能够体会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所以让我们彼此勉励，我们接受一点这个传福音的训练，我们多去参加一些宣教的活动，来装备我们自己，准备做这个传福音的工作。如果我们刚刚讲到，如果这个瓦器里面的宝贝是基督耶稣的话，那么很自然的我们的身上会带着耶稣的死，也会显出耶稣的生。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使徒保罗来讲，这个意思是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第十一节。所以保罗为了福音的缘故，他早就把生死完全置之度外，随时准备为主殉道，所以呢这个基督的复活的能力就非常强烈的从他的身上显露出来。那人被这种生命力所吸引呢，就愿意信耶稣，就愿意顺服耶稣。很有意思的就是活人就是有生命的人被交在死地，那确实那些死人得着生命。早期的基督徒在罗马政府的逼迫之下，有许多人是为主殉道的，那些殉道者呢，他们就是抱着这样子的一个心智，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身显明出来。这些殉道者其中包括了一个人叫伊格纳丢 Ignatius， 他是安提阿的主教，那最后呢他在以弗所殉道。那他从这个安提阿要到以弗所去受刑的时候，他沿路上呢还经过好多个教会，那他去探访教会的弟兄姐妹，用神的话语来勉励他们，他完全不以自己的生命为念，他是到以弗所去受刑的，可是呢他还是以神的事工为重。还有一个人叫尤斯丁，叫 Justin， 这个人他是撒玛利亚人，那他是个哲学家，后来他信了主，他还是以他的哲学为荣，他就一天到晚穿着这个哲学家的袍子。那可是有一天他在读以赛亚书，他在读先知书的时候，忽然之间这个圣灵跟他说话，那他觉得他的心里有一个火就烧起来，那个火呢就是一种对基督耶稣的热爱。 就有声音跟他讲说，只有耶稣的话，只有先知的神谕是真理，你不要再执迷这个哲学。所以他就从一个哲学家变成一个护教士，他就写了一本书叫 Apology， 就是护教学。那最后他为了这本书，为了他的护教，他在罗马被斩首，所以 他是一个殉道者。还有波吕贾 Polycarp， 波吕贾呢是士美拿的教会的领袖，他是使徒约翰带出来的最后的一个门徒。那波吕贾在被火烧死以前，他向神祷告，他说，主啊，全能的神，基督的父，我赞美你，因为你使我配在此时此地加入你见证人的行列，得以分尝基督耶稣所饮的杯。那怪不得这个教父特土良，他会讲出这么一句有名的话，他说，这个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这就是身上带着耶稣的死，对那些殉道者的意义。可是对我们来说，我们为主殉道的机会不大，对不对？所以对我们来说呢，第十节有稍微不同的一些的意义。那我觉得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是意味着我们向罪告别。就像罗马书第六章第十一节所说的，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我记得好几年前，晨曦会的几个年轻人，他们到库布提诺来分享。我们知道晨曦会这些人都是在那里戒毒的，那他们就唱了一首诗歌，歌名我已经忘记了，可是歌词我还记得其中这么一句，他们说，向罪挥挥手说拜拜，那向义招招手说 Here I come， 就有这个味道，我们要向罪告别。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还在罪中，那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呢，就没有力量，因为里面的宝贝没有办法发出它那个莫大的能力。我们身体里面的某种东西必须要死去，那重生的生命才能够发出它的吸引力。而且我们会觉得理亏，对不对？如果罪还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会想说，如果我所领受的福音不能够改变我自己的话，我怎么期盼他去改变别人呢？所以我们一定要向罪告别。有一段时间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常常不自觉的就会流眼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如此。可能是我想到，我一直在想，我身上还有什么东西没有死去。一个基督徒不只是信主受洗参加聚会而已，他必须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那在教会的服事也是一样，我们记得福音的工作是要把人全然带到主的面前，所以传福音有一半的工作是在教会里面做的。所以我们在教会的服事也是一样，我们里面的骄傲，我们里面那种自以为是的那种态度必须要死去，那别人才能够顺服基督，因为他们看到我们的榜样。这就是使徒保罗所说的，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的身上发动，可是生呢却是在你们的身上发动，第十二节。接着到第十三节说，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所记，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使徒保罗所引用的经文是诗篇的第116篇第十节和第十一节。那诗人说了什么话呢？他说了两句话，他说，我受了极大的困苦，还有第二句话是，我曾经急促地说，人都是说谎的。 很显然这个诗人是遭受他敌人谎言的攻击，而且非常的厉害。所以我们看到诗人在极大的苦难跟逼迫的当中呢，他仍然说话，他仍然呼求神把心中的愁苦呢都说出来，并且他为神做见证。你们回去看诗篇116篇，你们就知道，因为他深信这个神必拯救他，必要为他伸冤。那保罗也是一样，但我们既有信心，这个字呢，这个英文翻作在同一个信心的灵的带领之下，with that same spirit of faith， 所以我们也说话。所以呢，使徒保罗跟他的同工们虽然在逼迫跟困苦的当中仍然因信而说话，到处传讲福音并不闭口。那他们信什么呢？第一，他们信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罗马书的一章十六节。那第二呢，如果他们为福音而丧失生命，他们也相信说，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的面前，这第十四节。所以因着信，这个使徒保罗呢也能够把他为福音所受的苦向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们来讲说，他也不怕被误会，因为神是他的见证人，而且这是为了他们的好处，使这些哥林多的弟兄姐妹能够知道，他们所得到的福音是别人用生命的危险去换取过来的，以致他们的感谢就格外显多，那恩惠呢也因为得救的人多而更加的增加，使神的名得到荣耀，这是第十五节。那我们从其中去学到什么功课呢？首先，这个传福音是我们信心的自然流露，这是我们学到的功课。圣经上跟我们讲说，我们是因信而称义，对不对？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因信神的儿子而活，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因信耶稣就有说不出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八节。那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希伯来书十一章三节。同样的因着信，所以我们说话。一个有信心的人是不会沉默的，他不会沉默，他会跟人分享福音。这已经过去的已经去世的江一峰弟兄，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我们中间有人认识他的，他有一段时间他和他的妻子周芬芬曾在Cupertino聚会。他呢一有机会就跟人传福音。他在世上的最后的几天，那时候他是在南加州的 City of Hope， 那个地方的那个医院里面治疗。有一天呢他医疗团队里面的两位医生就到病房来看他。就跟他讲说 We have bad news for you， 你的化疗没有果效，你的胰脏癌的情况非常非常的不乐观。可是江一峰弟兄他听了这句话以后呢，他面不改色的他对这两个医生讲说 But I have good news for you， 你们信耶稣你们会得到永远的生命，不是短暂的生命。上礼拜天的晚上，我和 Helen 到机场去接这个美中短宣队回来。那他们是到 Kansas City 去支援这个基督工人中心的冬令会。那他们在那里呢，就看到了高荣德牧师。高牧师在化疗的当中仍然在带领早晨的灵修跟敬拜。有一位队员就跟我说，他为了想跟高牧师讲几句话， 所以他就排队啊，很多人要跟高牧师讲话，他就排队一直排到晚上十点半，还轮不到他。我听了就感到非常的惊奇啊，因为高牧师的身体是非常的虚弱的啊，可是呢，他不放过任何一个传福音啊，或者是兼顾弟兄姐妹的机会。我们看到这个江弟兄啊和高牧师啊，都是在我们身边有如云彩的见证人啊，激励我们传福音的一个心智。还有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呢也学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因信我们可以把心中的难处把为主所受的这个苦呢都说出来就像这个诗篇116篇的作者一样其实保罗也是这个样子我们在教会服事的时候呢碰到一些困难碰到同工中间的一些摩擦是难免的不要闷在心里不说因为这样子呢反而会造成误会使大家这个心里都有疙瘩因着信我们相信神必会鉴察必会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可以因着信把我们心中的难处跟同工们来交通来讨论这个是建立团队默契的一个很好的方法从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保罗把他传福音的经历还有感受呢就做了一个总结他说所以therefore 我们不上等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以前我想到这句经文的时候总是觉得好像这句经文是在讲我们老化的问题对不对我们年纪越来越大身体就越来越衰弱其实不是保罗不是在讲年纪的问题他是在比较外面的我跟里面的我就是他在比较外体跟内心那外体呢是诚然会毁坏的他可能因刑罚而受损伤保罗常常被打这个宣教士常常被打也会因疾病的缠绕也会受疾病的缠绕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江一峰弟兄还有高牧师一样甚至这个身体是可能被打死的但是呢我们的内心却是每日的更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面所以如果基督在我们的里面那他的生命呢就会不断的而且逐渐的去取代我们的旧生命那这是一个基督徒成长的一个正常模式也是我们传福音的一个活水的泉源保罗在最后的这三节经文里面呢他用了很多的互相映衬的这个词句比如说这个肉体跟内心毁坏更新自战自清的苦楚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些都是互相映衬的所见的所不见的暂时的永远的这些的词句呢都是为了让我们能够从一个更大更远的一个观点来看传福音这件事情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这是一个观念上的一个突破对某些人来讲 是不容易领受的因为眼见为凭是人的天性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呢就不会去想在 Cupertino 教会有一位慕道友他说他不要永生因为他认为这个永生呢只是今生的无限的延长还有不断的去重复那个我不要他说那个我不要我走一遭呢已经受够了他不要这个永生其实呢他所了解的不是永生而是地狱他所了解的是地狱我们传福音的目的 就是不要人进入那个没有神同在的永恒。没有神同在的永恒就是地狱。使徒保罗所看到的正好相反，他认为为福音受点苦啊，甚至牺牲生命都是自战自清的苦楚啊，比起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就是保罗所了解的永生啊，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就微不足道了啊。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长远的眼光啊，以永恒未见的事情为念。讲了很多，让我把今天的信息啊归纳一下啊，我们来做一个总结。什么叫做福音的人生观？第一啊，传福音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啊，乃是出于那个瓦器里的宝贝啊，就是我们里面的基督啊。使徒保罗借着这个瓦器里的宝贝，他可以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所以我们要去体验，我们要去经历啊那个莫大的能力。第二，传福音的心态，传福音的态度是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啊。第十节，我们必须有一个为主受苦啊，向罪告别的那个决心，那重生的生命啊，我们的里头那个基督的生命才能够显明出来啊，我们所传的福音呢才会有见证啊，才有我们自己的见证在里面啊，才会有果效啊。第三，传福音是信心的自然流露，我们因信所以说话。一个深知所信的基督徒，他不会闭口不言啊，他一定会把他所信的跟别人来分享啊，使别人也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啊。最后第四啊，传福音要具备一个长远的眼光。我们必须定睛在永恒的事情上面啊，我们为福音所受的任何牺牲神都会纪念啊，而且会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让我们彼此勉励，我们一起来构建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人生观。我们同心合意的来兴旺福音，使我们的教会，使 CCIC Sunnyvale 可以在这个重要的转折点能够有突破性的一个成长，来满足神的心意。我们请守联弟兄带我们唱一首诗歌，让我们预备心来领受圣餐。
也非常感谢梁台长老为我们的第一天传讲这么宝贵的信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一切，为我们成就了一切，他的死已经成就了我们的生，他的圣灵就在他的话语使我们得到重生。让我们今天在2022年的第一个礼拜，让我们的眼光真的打开，能看到属灵的事情，然后看到主的荣耀，使我们把眼光从这属地的这一切中能够抬头仰望。所以我们再来唱一遍这个主是我万有，英文就是 Be thou my vision。 我们刚才有弟兄姊妹，你们第四节没有唱对不对，我们就唱第四节，然后唱完之后我们请我们思琴来再给我们弹一下，我们大家默祷，真的来到主的饼和杯的面前，思念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思念他为我们所成就的荣耀。如果我们的神的爱在我们身上，我们不会让我们的亲人朋友我们的同胞们然后去到一个那种没有神的同在的黑暗永恒的地狱。愿在我们进了新的一年，神给我们新的意象，我们一起 来唱 Beyond My Vision 的第四节，好不好？天下大君王，永比的太阳，容我向天歌，我已大声唱，我心属你心有无边歌，愿有地主在成为我一下，大家默祷。我们来到你的饼跟杯的面前，开启我们的